财也多，才干也多，我猜想他们的钱财也很多，但是他们有样东西也很多，这个东西是什么？他们的问题也很多啊，所以他问题很多的教会呢，都叫哥林多教会，啊，哥林多教会。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特别是在12到14章，非常的特别。12章讲的是恩赐，然后14章讲的又是恩赐，然后中间13章呢夹了一段爱，有点像三明治中间的这个果酱。你知道保罗为什么会在这个两段讲恩赐的运用当中讲一段爱呢？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他们有恩赐，但是却缺乏爱，所以他们就吵个不停啊，打个不停。所以保罗呢就特别的针对哥林多教会的恩赐的问题呢，来写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来打开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3章。大家哈，用起印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读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默想啊，想想看爱有什么特质啊，爱有什么特点，好吗？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来读这段经文。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
若有先知讲话之能，也应该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们能够以善劝解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
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主啊，是很难彻透，主啊，但是你的爱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向我们显明，也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主，今天我们求你开恩，施加你的怜悯，特别借着这段经文，将你的爱的信息在我们的心里面向我们显明，好让我们不但知道什么是爱，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如何才能够活出爱。主啊，谢谢你，因为我们实在需要这样的信息。愿主你加倍的祝福我们下面的这段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蒙圣灵的恩膏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当我仔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这段经文是在讲爱的超越性啊，爱的超越性。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2章的最后一页经文讲到，他说如今我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所以今天呢，我就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三个层面来分享，究竟爱从哪些层面可以显出它的超越性它的超越性。 那第一个呢，我想从前面的一到三节来分享，它从本质上是超越的，从本质上超越的。然后从四到七节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爱从特质上是超越的，一个是本质上，一个是特质上。然后最后的八到十三节呢，爱是从时空上，从时间和时空上它是超越的。所以呢，我想从这三方面跟大家来思想，看看我们能不能够从这里得到一些提醒。我们首先来看哈，从本质上它是超越的。首先，什么是超越呢？在十二章最后的末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今我把这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那个最妙的道的英文呢是 the most excellent way， 所以这个更妙哈，其实就是指爱的超越爱的超越。那在前面的一到三节保罗提到几种恩赐，那这里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讲爱从本质上远远超越恩赐远远超越恩赐。那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恩赐？什么叫恩赐？恩赐呢，就是神用来建造教会的技能和工具。恩赐就是神用来建造教会的技能和工具。打个比方，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象哈，教会如果是一个建筑物，那通常你盖一个高楼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具呢？钢筋水泥、砖块。你在建一个高楼的一开始，你首先要做一个事情。黄总说什么？防脚石。我这次去带着爸妈去意大利去看有他们那些很老的建筑物年久失修，所以呢，他们就在修这个米兰大教堂。我在米兰大教堂周围就看到很多这个钢筋那个架子鹰架，你们知道吧？鹰架。所以呢，我看这个恩赐我觉得就很像一个建筑物周围的这个鹰架。那当这个建筑物完全建好之后，你觉得鹰架还需不需要？鹰架就可以拆掉了。所以这里本质我觉得重点呢，不在于这个外面这个钢筋的这个鹰架，而在于所建造的这个建筑本身。那我们知道，我们所建造的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基督的身体。好，那我想问大家一下哈，那基督的身体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基督的身体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有人就直接说出来是爱。在启示录的第二第三章讲到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然后就描述了一个荣耀的教会所拥有的七个明显的特征。我把这个七个特征读给大家听你可以选一下这七个特征呢是忠心、真理、圣洁、爱、生命、热心、传福音，七个教会七个特征。如果你要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你会选哪个？这边来选一下。刚才欣欣选了一个，来这边试试看。最重要的这七个特征，你会选哪一个？中心，中间呢有没有人？有没有勇者？你举下手，你说我刚才念的这七个：中心、真理、爱、圣洁、生命、热心、传福音。真理，这边呢？你们觉得哪一个最重要？那个特征，都重要。如果我只让你选一个的话，你会选哪一个？这边是爱，中间呢？生命这边还有没有？跟真理爱，我想差不多了。大家的意见这个众说纷纭，我自己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会选爱，因为今天我讲的信息就是爱嘛，很明显我要带出这个观点。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基督的身体的最大的特征啊，就是一个爱的身体啊，就是一个爱的身体。好，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一到三节。一到三节他讲到仔细的讲到几种恩赐，有说方言的恩赐，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有知识的恩赐，还有一个很特别叫全备信心的恩赐。所以我得稍微花点时间来分享什么叫做全备信心的恩赐。全备信心的恩赐，他这里说哈，有全备的信，而且能够移山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恩赐。这个有一个牧师大卫鲍森他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日本从前有一个孤儿院，6层楼的孤儿院，收纳了很多的孤儿，然后慢慢的这个孤儿院就人满为患。后来孤儿院的经营者是日本传道队 JEB， 所以几个宣教士呢就坐在一起开会，就讨论他们想扩建这个孤儿院，能够容纳更多的孤儿。但是这个孤儿院所处的地方是一个地震带，最多只能盖6楼，所以不能往上盖了。那前面呢是3面的围街，后面是一座小山。所以有一个宣教士在开会的过程当中，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然后把后面那座山呢丢到海里去。讲完以后大家反应怎么样？对呀，大家就哈哈大笑。但是有两个孤儿却把他当真，然后回到家以后，他们就关起门来在房间里跟主耶稣祷告。那小个两个孤儿就祷告说，他说主啊，你曾经说我们的信心只要像芝麻那么一点小，就算是把这个山丢到海里，海这个山呢也会跳到海里面去。后来第二个礼拜宣教士就去休年假了，然后过了几个礼拜回来以后，你们猜发生什么事情啊？地震。他们回来以后发现这座山已经被铲为平地，然后他们就大吃一惊，但是几个小孩子却不意外。他们说，他说这个是我们跟主耶稣祷告来的。你说这样的答案这个宣教士能够满意吗？不能满意。所以他们就去调查原来这个港都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大港都哈，他们为了容纳更多的船只，所以需要建立更多的仓库。但是建仓库他们需要很多的平地，但是这是一个港都没有太多的平地。所以市政府的议员在讨论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讨论如何来建立更多的平地，所以他们就讨论移土计划。可是大家就发愁了，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的土去填这个海呢？那其中有一个议员就提议说，这个三街那个6层楼的孤儿院后面那座小山你们觉得怎么样？就当宣教士离开的第二天第二个星期就开始移土计划，然后就把这座小山铲为平地丢到海里面去了。所以鲍森家里还有这个照片，他常常用这个故事来提醒我们。我自己常常也被这个故事所激励，因为我发现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不如小孩子。小孩子的信心非常单纯。不过这里的重点呢，保罗是说，他说即便我们这几样恩赐都有，有讲道的恩赐，这样的恩赐全部都有，但是如果却没有爱，经文是这样讲哈，他说就算不得什么，然后也得不着什么。那英文讲的比较清楚，就是 we are nothing， 然后 we gain nothing， 语气非常的重，语气非常重。好，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我们有恩赐但却没有爱， 我们就什么都不是。所以这里带出来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爱远远超过恩慈。不过我们要问深入一点，为什么爱超越恩慈？我想从两个方面跟大家有一些的思想。第一个呢，是从神的本质上来思想，然后第二点呢，我想从我们被拣选的目的来思想。我想问大家一下，你们觉得神的本质是什么？神的本质是什么？神的本质就是爱，对。因为经文讲得很清楚，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说如果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有爱的人呢，就一定会有神的性情。但是有恩赐的人，是不是一定会有爱呢？也可以在圣经里面举几个例子，有恩赐但却完全没有爱的人物出来吗？大家可不可以有一点回应？来这边来讲，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有人很有恩赐但是却没有爱，没有像神的性情的，这样的人有没有？旧约有没有？我们先说旧约，旧约有吗？扫罗那是一个王。有没有可以举一个两个例子吗？对，巴兰先知，好，这个很好，谢谢欣欣。那新约有没有？新约有没有一个人很特别的？犹大，对，上星说犹大。我想请问你觉得犹大有恩赐吗？除了管钱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恩赐？我觉得犹大是非常有恩赐的。为什么？因为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主耶稣就很清楚地跟门徒说，他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然后门徒就很吃惊，就这个人是谁呢？主耶稣说，我把这个饼递给谁那个人就是出卖我的人。然后他就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个饼就递给了犹大。然后犹大当时就怎么就出去了。可是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当时门徒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没有一个人怀疑犹大是一个叛徒。你们知道为什么吗？Judy， 你再说一下。对，他除了管钱做得好，还有没有其他做得很好的？请问当门徒出去赶鬼的时候，犹大的鬼能不能赶出来？就是门徒出去医病赶鬼的时候，犹大的这个 performance 他能不能够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你猜一猜。我告诉你我猜想，我没有证据，我猜想犹大其他的门徒赶出去的鬼，犹大照样把他赶出来，然后其他人医病，犹大照样把他医好，可能医得更好更快。所以没有人会怀疑犹大他是一个叛徒。因为从外表来看呢，犹大跟其他的门徒完全一样有恩赐，但是他的骨子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完全不相信主的一个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恩赐的人呢，不一定有神的性情，甚至有些人还不信主。第二个方面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从我们被拣选的这个目的来看，在彼得前书一句话，我们是被什么？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被拣选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你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爱人。你们可今天有点安静你们回应一下，我们被拣选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好，有人说传福音很好，这些有一些反应了。好，中间你们给一个答案，我们被拣选的目的是什么？啊，荣耀神，这个也很好。那这边呢？你们想想看，我们被拣选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阿门。哦，我给大家读一些圣经哈。耶稣自己讲的，不是我讲的。在约翰福音的15章16节，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干嘛？”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干嘛？啊，结果子，啊，结果子。所以我们都有共识哈，我们被拣选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结果子。那最大的果子是什么呢？啊，就是爱。在加拉太书5章22节，圣灵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其实这是一种果子的9个表现。有人可以背出来，我知道啊。那你们觉得这个果子最大的味道是什么？仁爱，对，阿们。好，那我们从这里看哈，从神的本质，它是爱，所以爱超越。然后从拣选的目的来看，它也超越。那我们既然知道这个真理之后，我们应当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呢？啊，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做什么调整？有一次我在听到一个神学院毕业典礼的讲道，那个讲道的题目非常特别，它的题目是叫做 Temptation of Ministry， 啊，那个牧师叫 Timothy Keller， 然后他一上台，他就跟一群毕业生讲，他说我必须要对你们这一群未来的先知负责任，所以一开始我就必须要先从负面的开始讲起。他说基督徒遇到的最大的试探莫过于注重外在而忽略于内在。那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具体表现就是我们读圣经倾向于为别人读而不是为自己读。然后他就举了几个例子他说哈，他说你们当中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先到神的面前来读经来祷告，还是马上就开始预备这个礼拜天要上台讲道的这个题目他只是举一个例子了。所以呢，他说如果我们一开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先去预备我们的工作的话，他说那个时候啊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因为很容易养成注重外在多过于内在。然后他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如果这段时间我们的属灵光景不是特别好，甚至没有任何的祷告的生活，但是这个礼拜天正好轮到我要教主日学，所以我请问大家，那这个时候上台分享的开口的那一瞬间，究竟我们跟主的关系呢是更近一点呢，还是更远一点？如果那段时间属灵光景很糟糕，人际关系非常的坏，然后正好轮到要上台分享信息，请问你开口的那一瞬间是跟神的关系更近一点呢，还是会更远一点？好，你们觉得近一点你举下手，近一点。会觉得更远一点的人举下手，好像更远一点的人多一点啊。其实答案是取决于情况。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如果属灵光景非常不好，但是如果上台
愿意非常坦诚的来分享自己的软弱，然后好好的来分享自己的挣扎。我觉得那样的分享是可以救别人，也可以救自己。你们同意吗？同意的人举下手。哦，感谢主，还是很多人在回应啊。但是如果那段时间你的光景很不好，人际关系很糟糕，可是上台你还是逼着自己要做出一个很属灵的样子，那你那时候的分享是会建造人呢，还是会让人跌倒？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答案啊。所以这个提醒呢，我觉得这一篇信息哈，对我来讲是我听过对我产生影响力最大的一篇信息。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我起来第一件事情我都想到我要做什么事。后来我听了这篇信息以后，我就改变了我早上读经的习惯。我首先早上起来以后呢，第一件事情我就先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用他的恩典来修复我的这个罪，然后先靠上帝的恩先来光照我，看看我里面有没有那些隐而未现的过犯。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东西非常的 subtle， 你要从一个为自己读，从为别人去读圣经，慢慢的过渡到为自己去读圣经，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知不觉就会养成这样的习惯。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好，第二点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在特征上超越，就是四到七节。我们如果仔细读这段的圣经，第四到第七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如果我们仔细读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爱的特质是有超越的啊，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超越的特质。你留意看保罗他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先从正面的口吻开始讲，然后呢他告诉我们爱是什么，然后他又从反面的口吻来描述爱不是什么，然后呢又从回到这个反面的，又回就在反面的口吻来说爱不做什么，最后呢又回到正面的口吻来说爱应该做什么。所以你看这个结构非常对称的啊，爱是什么，爱不是什么，然后爱不做什么，然后又回到爱应该做什么。然后如果你仔细再读的话，你会发现更有意思的是，当保罗在反面来描述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描述的这个特质啊跟一个字有关。你们觉得这个字是什么字？跟一个字有关。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爱是不自夸。那究竟爱是为谁自夸？是为别人自夸吗？对，为自己。对了啊，所以这个字是什么？当他是在讲反面的时候，其实是在讲谁啊？在讲谁啊？在讲自己。所以当他描述反面的时候，他都在讲一个字，那个字就是什么？就是己。然后当他用正面的口吻来描述的时候呢，这个字又跟另外一个字有关啊，这个字是什么呢？比如说哈，爱是恒久忍耐啊，请问我们为谁恒久忍耐啊？是为自己恒久忍耐吗？对，为别人恒久忍耐啊。所以呢这个字呢就是 others， 就是别人。如果今天你问十个人，你去问十个人一个问题，请问人最大的美德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啊，十个有九个啊，他会告诉你人最大的美德应该是什么？哎，我听到了，就无私啊，就是无私。但是你问同样的十个人，人最烂的品格是什么？啊，
自私。哇，你们都跟着我。你发现这两个品格的极端都跟一个字有关，那个字叫什么？啊，就是私，也就是这个 self， 就跟自己有关。所以我读这四到七节啊，我跟你讲啊，我读出来呢，爱的特质，超然的特质呢，其实就是一个字，这个字叫什么？就是没有自己，无私，也就是舍己啊，就是舍己。那现在我们再继续问下去，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舍己呢？我们怎么样才能舍己呢？如果我仔细读这段经文，我读了半天呢，好像比保罗他在给我们一个行动的清单啊、如果你要去爱，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不是什么，做这个是那个。可是我仔细去读的时候，我发现保罗更多的他在像描述一个爱的榜样。你们觉得呢？他在好像在描述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就是耶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一个人生下来，天生有没有可能，他一生下来，他就学会为别人舍己？有没有这样的人？比较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真的很少，应该几乎是没有。我可以这样讲，在这个舍己的学校里面，应该没有自学成才的人。你们同意吗？没有自学成才的人，那我们要舍己，必须要有人来怎么样教我们。那这个人是谁呢？台湾有一个老师，他有两个儿子啊，那两个儿子呢很调皮，哥哥经常这个欺负弟弟，然后哥哥打完弟弟以后，弟弟就跑到老爸那里去告状，后来他们两个关系非常不好，所以这个做老师的爸爸呢，就想找一个机会来教这两个孩子如何来为对方着想。后来有一次，那个把这两个孩子啊，哥哥又打了弟弟一顿。所以这次这个爸爸呢，就采取不同的做法，然后他就罚这两个哥弟俩啊一起罚站，啊，站了半个钟头之后。他就把这个弟弟呢叫到房间里，他就跟弟弟讲啊，他说你不要以为老爸今天很糊涂，我知道今天罚站你是没有错的，但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让你跟哥哥一起罚站呢？然后这个弟弟就讲，他说这样比较好。这个爸爸就讲，他说你如果不高兴你就直接说就好了，你为什么说这样做比较好呢？他说上一次我们打架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你只罚了哥哥啊，但是却没有罚我，结果呢我被打得很惨。然后老爸就说，哎，那你为什么不向我来报告呢？他说不报告还好，报告以后打得更惨。然后他说那该怎么办，他说这样比较好了，然后两个人打架一起罚，我就很安全了。然后过了五分钟，他把哥哥又叫到房间里，他就跟哥哥讲，他今天打架谁的错？哥哥就讲，他说是我的错啊。他说你既然知道是你错，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让你和哥和你和弟弟一起罚啊？这个哥哥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是你给我面子。他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呢？他说你是提醒我要爱护弟弟啊。爸爸就说，嗯，那就好，你知道就好了，以后爸爸老了以后啊，你要好好的照顾弟弟。你们觉得这个爸爸有没有智慧？觉得有智慧你举下手。哦，感谢主，我们在天上有一个爸爸，比这个爸爸更有智慧。你知道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教我们为别人舍己的吗？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主耶稣上十字架的前夕，他给门徒颁了一个新的命令。这个命令是，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相爱。然后呢，耶稣就起来哈，他就端了一盆水给门徒洗脚。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主耶稣他其实不单单是给了我们一个榜样，因为这个榜样是很难学的啊，你要效法，直接去效法耶稣为别人洗脚，我觉得非常的困难，因为那个 standard 那个标准非常的高。所以我读了半天，我发现除非我们能够先看到主耶稣啊来洗我们自己的脚，然后呢我们才啊可以为别人去洗脚。那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主耶稣为我们洗脚呢？啊，我有一节经文非常喜欢，在罗马书的5章5节，保罗是这样讲哈，他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啊，我觉得这一节经文，其实是在教导我，就是我们一定要在主观的层面上，能够先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要先领受，被浇灌，感受到上帝的爱，被上帝的爱所充满，然后呢，我们才有可能为别人去舍己。那这很多方式了，我们可能在读经的时候啊，我们在听讲道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不过我自己有一个习惯啊，我蛮喜欢看电影的。我发现看电影的时候可以帮助我，有时候可以帮助我感受到基督对我的爱。有一次我特别去 search Google， 就是舍己的 character 的 movie top 10，我就找出来10部电影，我每部电影都去看，其中最感动我的是一部电影，很老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双城记》，听过的那几下手，《双城记》，《双城记》里面呢、那个这个 movie 它最后的一幕挺感人的，它的主人公叫 Cindy， 他就专门为他的朋友 Charles 去上断头台，这是一个故事的结尾。他的做法呢，他就托朋友把他带到牢房里面，然后他就用这个药水把他的好朋友 Charles 给弄晕了，然后就跟他换衣服，狸猫换太子，他就变成那个 Charles， 然后他就把 Charles 就背出去了，就安静地坐在牢房里面等待第二天来上刑场。然后第二天起床以后，他隔壁的那个犯人，一个女犯人，然后就过来看他，因为他们两个都要上断头台，突然发现这个 Charles 已经被狸猫换太子，他就非常的惊奇，他就看着这个 Cindy 很吃惊的眼睛瞪得很大，他说：难道你要为你的这位朋友去上断头台吗？这个 Cindy 很坚定地说 Yes。 我听到那个 Yes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看到耶稣在为我洗脚。然后这个女犯人她非常的害怕，她说：我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一个刑法，不过看到有你这样一个勇敢的人，我也可以有这个勇气。她说：我有个请求，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上刑场？心里说：我可以的。所以她就拉着这个女犯人的手，两个人就坐上了车就跑到刑场。当他在面对这个断头台的时候呢， Cindy 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做了这个决定，是我今生最高贵而且也是最值得做的一个选择。然后他把头就伸进去了。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呢，我好像心里面就又感动，我又想到耶稣在为我洗脚这样一个画面。我不知道，每个人可能情况都是不一样其实每个人感受到神的爱都是 tailor made， 我的经历不一定 apply 到你的身上，但是我相信无论你是什么方式，只要我们能够感受到耶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好，这是第二点。最后我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爱在时空上也超越。那这段经文非常的特别，
他有一个字连续出现了三次，叫做归于无有啊，归于无有。那很显然保罗他还在讲恩赐啊，还在讲恩赐。那什么样的东西会归于无有呢？啊，我前面分享过，这个恩赐就好像这个建筑周围的这个骨架，当建筑盖起来以后，这个骨架就可以拆掉。所以当教会慢慢的建立完成了以后呢，恩赐还需要吗？恩赐就不需要。有一次大卫鲍森他在跟200个医生讲道的时候，然后他就跟这些医生讲啊，他说你们这些专业的医生到了天上的时候全部都要失业。然后下面有一个医生声音比他更大，他说大卫你也是。我不知道我们到了天上我们会换什么样的工作，但是我相信呢，我们到天上以后啊，应该是不需要讲道了啊，也不需要教主日学啊。我在学校里面最不喜欢学的这一门课就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叫学不来文。我不知道我到了天上啊，要不要花时间再去花这个几千年或者是更长时间去学这个学不来文，我不知道。但是我很兴奋啊，到天上我们所有人啊都要换工作。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用了两个图画来描写这个爱在时空上的超越。第一个呢就是小孩子跟成人的对比啊，这个在11节，他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到了成人就把孩子的事情给丢弃了。你知道这个古罗马的成人啊，他们有一个成人礼，就当他们成了人之后呢，就把儿时的玩具给丢弃了。我们现代的我的湾区的男士应该也有自己的玩具，只不过那个我们的玩具呢会比那个时候要贵很多。你们都有爱好吗？啊，肯定有。我记得很早以前啊，10几年前我有一个比较要命的爱好，我非常喜欢打高尔夫球啊。我喜欢到一个地步，每天都要花1个多小时去练习啊，中午上班的时候都去打。后来练习过度呢，我的膝盖就受伤了，受伤以后呢就做了一个手术。做了手术之后呢，我就把这个玩具彻底的给丢掉了，丢得很彻底。我把我的球杆啊，几套球杆全卖掉了。我的朋友都非常的吃惊，他说你怎么会丢得这么的彻底。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属灵的玩具啊？有吗？后来我发现慢慢的我的兴趣爱好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窄，然后到了最后我发现好像我只剩下一个爱好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就是比较喜欢读圣经。所以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有点彷徨。他说到了天上的时候连这个唯一的爱好可能都要丢掉了，那我到上面我干什么？你们觉得属灵的恩赐是不是属灵的玩具啊？他这个比喻你们同意吗？他是小孩子的事情。我相信保罗他在形容这个，他说现在呢我们这些人不断的在用恩赐来建造教会，但是到我们成了人之后，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要丢掉啊。好，最后来讲到对着镜子观看，那这个就比较直接，因为我们今天看神其实是透过镜子来看神的道理。因为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透过读圣经，然后呢我们也透过大自然。因为在罗马书1:19-20，保罗这样讲，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向我们显明，叫我们无可推诿。所以我们透过大自然，透过基督徒，然后透过圣经，甚至透过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这个形象。 但是那个毕竟是镜中倒影。保罗这里讲，当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面的朝见他，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东西都不需要了。最后保罗就做了一个结束，在十三节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如今最大的就是爱。那我们在天上还需要盼望吗？需不需要盼望？不需要盼望。你们觉得天上需要盼望的，你举下手。不需要盼望的，你举下手。完全不需要盼望。有经文根据的，我给大家读一节，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四节，我们得救了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那个古卷的翻译的比较直接，他说人所看见的何必再盼望呢？所以当我们看见以后，这个盼望已经实现了啊。同样的，信心也是一样，我们在天上要不要信心呢？其实我们信的对象已经在我们面前了。所以保罗讲哈，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所以当我们看见了以后，我们就不再需要信心。那我觉得更直接的就是从本质上来讲，神就是爱。因为你像哈，神就是爱，我们没有听到说神就是信或者神就是盼望，那个主词就是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盼望，但是呢，神就是爱。好，我想今天要做个结束，我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爱的超越，其实是帮助我们能够看重追求爱多过于一切。那从本质上超越恩赐，因为有恩赐却没有爱，那这个就算不得什么，也得不着什么。那爱是内在的，那恩赐是外在的，我们要追求内在多过于外在。然后第二点呢，爱的特质呢就是舍己啊，从那段经文它的超越的特质就是舍己。怎么舍己呢？因为舍己它给了我们一个榜样，除非我们看见主耶稣为我们舍己，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很难为别人舍己。所以关键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耶稣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然后第三点，爱在时空上超越一切。当我们面对面见到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恩赐给丢弃。恩赐就好像儿时的事情一样，但是爱却可以存到永远，因为神的本质就是爱。我们低头祷告。